就是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那古代教父耶柔米呢，他就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忠心的人，目的是要区分两种人。一种人他们是有忠心，但是呢却不是忠于耶稣基督，他们或是忠于世上的朋友，或是忠于自己的承诺，但是呢这些人的忠心不是在基督里面。只有在基督里对基督忠心的人，才是保罗所说的这一类人。那这个耶柔米教父就是当时翻译了圣经啊，就是现在这个天主教钦定本的叫五加大译本的圣经。那么对照他在1600年前所说的话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也做个反省，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忠心的人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人，那我们的忠心又是对着谁呢？我们的忠心唯有对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忠心才会有永恒的意义，才会讨主的喜悦。那接下来呢，3到14节的经文就是保罗对上帝的颂赞。这个3到14节的经文在原文当中其实呢就是一句话，那这是新约当中最长的一句话，记住。所以想想看，保罗一口气呢就说出这么长的一个句子，中间没有任何停顿，没有任何标点，可见保罗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上帝的颂赞是如何发自他的心肠肺腑。所以我们常说越认识上帝就越不能停止赞美，那从保罗的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得到验证。那这句话引来很多的评论啊，有人呢就把这句话比喻成一扇大门啊，让我们进入其中就可以看见上帝的恩惠和能力。有人呢把这句话比喻成一个金链子啊，它可以把所有的经文都串在一起。有人呢把这句话比喻成一个万花筒，可以让我们看到五彩缤纷的图像。有人就把这句话比喻成一匹赛马，让我们驰骋在真理的疆场上面，能够独领风骚。有人又把这句话比喻成一台音乐剧，大幕未起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乐曲的美妙。那也有人呢把这句话比喻成雄鹰的第一次正式高飞，让我们能够感觉到一览众山小的心旷神怡等等。这些都是不同的解经家他们写下来的不同的美丽的句子，对这句话的一个评价。那等等这些比喻都在说明一个问题，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将会从两次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我们首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巴父，亲爱的主耶稣，安慰并赐给我们能力的圣灵，主啊，今天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主啊，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其中的宝贝。主啊，我们怀着战兢敬畏的心，等候的心，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看到主你当年感动保罗一口气说出这样的话来，其中蕴藏着怎样巨大的财富。主啊，今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知道无法将其中所有的宝贝都挖掘出来，但是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哪怕知道一点点，我们就已心满意足。求主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这句话真的是非常宝贵呢，就像这个幻灯片一样，看上去啊，乍一看上去是眼花缭乱。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信息非常的丰富，内容非常的丰富庞杂。所以呢，为了让我们更清楚看到这一点呢，后来呢，这句话就被教父分成了12个小节，啊，这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都一节一节的经文。通常的解经呢，都会把这12个小节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3到6节，主题呢就是圣父上帝的拣选。那这里说到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第二部分就是7到12节，主题就是圣子耶稣基督的救赎。那第三部分呢，就是13到14节，主题就是圣灵的印证。那就是说我们得到救恩有圣灵为印记， 所以总体来看呢，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救恩。这是一种看法。那也有人把十二个经文呢，这十二节经文从过去、现在和将来分成三个部分。过去的内容呢，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啊，预定我们得到他的救恩。经文同样可以在三到六节，也就是历史以前、创世以前，上帝早已经预备了这样的救恩。所以，上帝早已经预备、预定我们在历史当中要得到他的救恩，在历史还没有开始之前，神就已经预备好了。那现在的内容呢，就是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就是圣子耶稣基督的救赎。经文也是从七到十二节，也就是在历史当中的救赎，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他怎样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就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也得到了救恩啊。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在历史中成就的信仰。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呢，我们还得到了神给我们的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就是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就有了圣灵的印记。就好像买房子一样，你拿到了房契，但是呢还没有搬到这个新房子里面住，要买房子有了楼花一样啊，你签了合同，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但是你还没有搬进去住。但是这个房契呢，就是一个担保啊。所以正如主耶稣说，在我父家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将来我们可以在那里入住。那什么时候呢？是不是等我们现在去世了就可以到天堂入住呢？还不是啊。我们现在人去世以后是在一个叫做乐园的地方啊，等待将来呢和我们在世上一同活着的人能够一同去见主面。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保罗的启示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和那已经去世但是在主里的人都一同主里去世的人，他们会从死里复活，我们活着的人呢都会改变性状，然后和他们呢一同被提到天上与主相见。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是一个改变性状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再也没有疾病死亡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才会得到全部真正的救恩，我们将会一道在神的荣耀当中得到永恒的生命，永生的生命。那这个是历史之后呢发生的内容。所以这个在经文的第十四节就是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有圣灵的印记，让我们就得着神的基业，那时的救恩才是真正的完全。以上呢是通过我们这个解经对三到十四节的一个看法。那今天我们要再进一步来看一看保罗所用的这么长的一个句子，他中心思想究竟在讲什么。从语法的角度来看呢，整个十二节经文其中只有一个主句，其他的都是从句。主句呢就是在第三节所说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插页，我给大家在布列顿当中有个插页如果你们看到这个插页呢，这个是我对三到十四节这十二节经文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剖析。让我们看到这个剖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一段的整个的经文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你们可以拿到这个纸看了我们看到一开头这个第三节就是一个主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接下来呢还有三个有这个黑底的字都是黑底的字，每一个句的结尾都是叫称赞，称赞称赞结束在对神的颂赞上面。那这个结构呢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开始讲到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个父神他怎么样呢？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你就会看到第十三节讲到你们， 那什么是我们，什么是你们，以后我才为大家分享。那我们就是保罗所代表的那些首先在基督里面得着救恩的犹太人，那你们呢，就是外邦人，他们也同样得到神的救恩。那我们怎么样得到什么样福气呢？福气就第四节第五节就讲解了这个福气的内容，最后的一个小节就是要使神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那上帝荣耀的恩典有怎样的恩典呢？那这个恩典是在爱子里面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借着他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蒙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是一方面的恩典。第八节看到这个恩典呢，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那第九节呢，这个恩典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又是什么呢？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基督里面又是什么呢？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然后这一小节就是使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是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那福音传出去到外邦之后呢，就你们即今天呢，就是包括我们在内，今天啊，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圣灵为印记，上帝应许给我们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什么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做什么作用呢？等到我们神之名被赎，等到我们一直到被赎的那一天。所以最后的总结也是使上帝的荣耀得着称赞。那这样一个结构是我帮助我们简单的把3到14节这样一个复杂的句子可以简化成每一句每一句在讲什么的内容。那我们看到一个中心思想呢，其实就是要来颂赞我们的上帝。所以在第三节主句当中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这个颂赞这个词比较特别，和后面这个三个每六节十二节和十四节下半节这个称赞这个词是不一样的。称赞就是赞美 praise。这个颂赞的第一个主句里面颂赞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祝福的意思，祝福的意思。保罗的意思说，愿我们能够祝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那么我们能够怎么能够如何来祝福上帝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都是大的给小的祝福，这个是驳不倒的道理。那保罗说我们都能够祝福上帝是什么意思呢？有个教父叫安布罗修Ambrose， 他解释说，人用上帝得的赞美，人用上帝当得的赞美来颂扬他，就是祝福上帝了。而上帝祝福我们呢，就是上帝把自己的恩典赐给我们。那这个恩典不是按照每个人的功德，而是按照上帝自己的恩慈，这就是上帝祝福我们的方式。所以通过 Ambrose 教父的解释，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祝福我们和我们祝福上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上帝祝福我们是他把他的恩典和慈爱给我们，而我们祝福上帝就是我们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回应出来，展现出来，使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不会变得没有意义，不会变成一个虚空。所以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到，当我们愿意接纳上帝的恩典，按照上帝所要求我们的样子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上帝的祝福了。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祝福，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对上帝赐福的回应，而这个回应呢，就是我们对上帝的颂赞。这个回应不仅包括我们刚才用敬拜用诗歌来赞美他颂赞他，那更重要的颂赞呢，就是我们要有信仰和生活的见证，这是我们所说的更美的颂赞。所以为了更好的便于我们了解这个问题，其实呢，初代教会已经给我们很好的见证。那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呢，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有一天呢，那一天呢，圣灵降临的那一天，耶路撒冷就有3000人受洗归主。那在这个3000多人当中，有很多人是从外地来的。那他们过完节之后呢，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还有一些可能是在耶路撒冷本地，到后来呢，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教会。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7节那里呢，路加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记载了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7节经文，我已经给大家打出来。经文说第42节那里讲，信主的人呢，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就是他们有一个一同的信仰的一个团契。这43节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就是大家对上帝的作为都有敬畏的心。那44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呢，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他们的生活的见证。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祷告，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这是他们合一的见证。那结果就是呢，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地加给他们，教会就不断地增长。所以我们简单地看一下这个记载呢，路加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教会当时的情况，他们非常注重使徒的教训，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神话语的教导。信徒之间有信仰的团契，有敬畏的心，有生活的见证，合一的见证，这样教会就自然增长了。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他们有敬畏的心，有喜乐的心，有谦卑的心，他们都恒心行道，一心奉献。那这就是早期教会的样子，我们可以称它为五星教会。希望我们今天的教会也能成为五星教会。今天我们在教会这个下午，我们租给了一个教会，他们叫使徒X 这个 Two for Two 那个教会，他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模式为榜样，希望呢我们的教会也能成为早期教会的样子。那门徒生活在一起，尊主为大，赞美神，所以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那保罗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来告诉我们，我们来颂赞我们的上帝，就必须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点要解释的，就是当时信主的人凡物公用，都卖了家业田产。当时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卖了家业，那是随自己的意思，随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你使徒行传的看到，还有很多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家，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家中聚会拨饼。这是一个题外话。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们有美好的见证，他们赞美神，就得众民的喜爱，在47节。那这样呢，就会让神的名在教会当中得荣耀，而神的名得荣耀，就会使更多的人来成为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所以神的国度就不断的扩展。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什么呢？颂赞上帝，让上帝的名得荣耀，我们就会吸引人进入教会，让神的国度来增长，然后我们又一同来颂赞我们的主。这正是保罗写以弗所书一个重要的目的所在，特别是刚才三到十四节这样以长篇幅的话来颂赞我们的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知道神的恩典呢，才能够赞美神颂赞神，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才能吸引更多的人进入教会，成为主的门徒，让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国度得到增长，这样呢，我们的教会就自然增长。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说，我们要成为世界的祝福，因为教会的增长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上信主的人增多。这个正应验当年上帝祝福亚伯拉罕时候所说的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现在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表面上看是保罗对上帝的颂赞，实际上呢，保罗是要让小亚细亚的教会都能够同心合意见证神的荣耀，就是通过他们美好的见证来颂赞上帝。当教会真的能够通过见证来颂赞上帝，而不是仅仅我们在一起唱歌赞美，当然诗章颂词灵歌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敬拜神敞开我们的心与神交通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更能够用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来颂赞上帝的时候呢，那么这样教会就一定会让上帝在其中掌权，我们的教会也一定在上帝的祝福当中成长。所以当我们站着唱诗歌的时候，虽然我们口里唱的，我们心里也这样想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后来有没有按照诗歌里这样唱的去做呢？所以这也是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书后半部分呢，专门要教导我们行事为人的问题，教导我们如何在基督里面建立各种新的关系。我们信主之后，一切的关系呢，都要在基督里面重新的建立，否则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们跟别人传福音，当别人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要和他们重新建立在基督里的关系，不然我们的生命就很难成长。那结婚的人在没有结信主之前，那夫妻都是按照世上的法则，按照人间的遗传来处理夫妻的关系，但是信主之后呢，夫妻之间要按照主的教导，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重新要建立夫妻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姊妹听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句话的时候就很不舒服。那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要重新建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否则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享受到神所赐的福气。我们要按照上帝教导我们的去行事为人，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教导来更新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一切其实都是要为了给上帝做见证，而做见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来颂赞上帝，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见证让神的名得荣耀，也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见证呢，能够进入到神的家中，来进入到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女。但做见证我们知道不是仅仅的要靠我们的嘴巴来传福音，更要通过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说我们生活和信仰的见证就是对上帝的颂赞。所以当我们遵着主的教导而行，在这个地上见证上帝的恩典，带领人信主，成为这个世界祝福的时候，这就是对上帝更好的祝福了，这就是对上帝更好的颂赞。所以这也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更美的颂赞这个意义所在，就是要来见证上帝的荣耀。那保罗在三到十四节三番五次的强调要让上帝的荣耀得到颂赞，那这就是要鼓励以弗所教会的门徒切实的明白上帝的恩典和他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是如此的丰厚。那这样呢，我们就通过我们生活行为做见证，让上帝的荣耀得到颂赞，这是更美的颂赞。同时呢，也借着我们的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愿意来到我们中间，就来到我们当中来品尝上帝的恩典。所以很多人进入这教会，看到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一个亲密，这样彼此相爱，他们就真的看到我们中间是有上帝。这也是很多初信的朋友，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对我们的一个回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刚进教会看到弟兄姊妹这样其乐融融，就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很特别的，他们就要来发掘为什么呢。哦，原来真是有神的爱在他们中间，最终呢，他们也能够和我们一样成为一样的人，甚至将来可以被神使用，成为一个被神重用的人。所以曾经遇到一个弟兄，他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当老师，平时呢常常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带领培灵会。他原来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告诉我，当他在读大学读书的时候，附近就有一间华人教会，每周末呢这个教会都会提供一顿免费的晚餐，晚餐之后呢就开始团契。那有朋友带他去那里呢，他去很简单，就是为了吃一顿饭而已，吃完饭呢就找个借口就溜走了。就这样持续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就在他要毕业的时候，有一次还是去教会吃完饭，吃完饭之后呢，他实在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几年呢一直在教会就白吃饭了哈。他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毕业了，可能就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毕业之后要去别的地方就不会再回来这个地方吃饭了，就有一点留恋哈。就这样那天他就怀着一个比较复杂的心态 吃完饭之后没有走。哎，没想到那一天晚上团契里面就有个布道会，很奇妙的是呢，那一天他竟然就信主了。信主之后，这个弟兄的生命就被主的恩典彻底的翻转。所以过去呢，什么都靠自己，信主之后凡事就交托。后来呢，他就积极的参与服事，生命很快就成长起来。那其中一个重要的服事，就是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他也后来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每一个星期都做一顿饭，请周围的那些他的学生，因为他在大学里面教书嘛，请那些他的学生到他家里来吃饭，吃完饭呢就可以查经、唱诗等等。他也知道有很多人是碍着情面来的，因为他是老师，那他叫大家来到家吃饭，很多人是不好不来。那也有人呢，真的是愿意为了吃饭来的，但是他知道这些人可能现在是白吃饭，但是他相信神要用借着他这样的侍奉来让很多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孩子。所以果不其然呢，他的事工就愈做愈大了，那很多弟兄姊妹就过来一同帮忙，很多的人因着他这样的服事而进入到神的家中。所以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成就在这个弟兄的身上。那现在呢，同样他要来通过我们的侍奉来让其他的人能够一样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我们能为教会，能为我们这个世界周围的人，为我们这个家来做什么，这是我们对上帝更好的颂赞。那今天我们看到保罗要让我们教会在地上借着我们颂赞上帝，让上帝的名得荣耀，而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和见证就是更美的颂赞，可以把人带到基督里面，带进上帝的救恩之中。那么从今之后呢，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向上帝献上我们的颂赞呢？那感谢主，我们23年前上帝带领他的仆人和众弟兄姊妹在高贵林这个地方建立一间教会，20多年来有上千人曾经在这个教会当中信主受洗归入到基督的名下。那现在这个天车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发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是越来越多，上一星期我们来了10几个人，我们有点招架不住了哈。那很多的人呢，可能因为生活啊、工作啊等等各方面，就已经搬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好像一股浪潮已经迎面而来。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有没有准备好了呢？有没有预好准备好去迎接上帝有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个浪潮？就是他把很多的人也带到我们中间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关怀他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在我们中间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我们的见证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国语堂目前呢还缺乏关怀和团契的这个事工的执事啊，我们有6个部门的执事，我们其中有2个部门的执事是空缺。所以请大家为此祷告，感谢主，虽然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执事，我们刚才讲了，但是跟着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爱心，他们在默默地做关怀的工作，也让我们的教会也不断地增长。所以一个教会的关怀呢，其实是最能体现爱的地方，而这个教会关怀的执事更是一个关怀事工总体的一个代表。所以但是我们这个位置还一直缺着，所以同工和我分享，在这样情况下，我们的关怀事工就好像望天收一样，那竟然教会还在增长，这个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他。上帝已经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要起来回应他的恩典，我们愿意有感动来做关怀的、做团契服事方面的弟兄姊妹能够起来，让我们一同来用我们的爱和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见证向我们的上帝献上颂赞。所以当上帝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我们的时候，求主加给我们恩赐和力量，能够关怀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不但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教会每一个星期都有不同的人决志信主，这是感谢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怎么样对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也能够给予他们很好的关怀，让他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的成长？那感谢主，我们最近开了一个初信造就班，这个是为 刚刚信主受洗的弟兄姊妹而预备的。那在这个班里面，很多弟兄姊妹愿意来到这个班级里面接受这个造就，愿意让生命让在这个班级里面这个学习当中能够多多的领受神的话，能够从而能够生命成长起来。同时呢，我们有信主很久的弟兄姊妹好像也需要关怀，也需要生命成长，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同起来，能够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牧养，一同来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能够真正让我们高国林殉道会，我们的国语堂，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能够很快的成长壮大，更要把我们的爱能够走出去，不仅是在我们教会的三堂当中能够彼此的互动，更好的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区，我们周围的世界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巴天父，谢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是配得我们颂赞的主。愿你在2000年前感动保罗的圣灵，今天也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用我们的见证来宣扬你的圣名，就是我们更美的颂赞。求主加给我们力量，引领我们的道路，感动我们中间愿意来服侍的弟兄姊妹能够刚强壮胆起来服侍主，服侍你的教会。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